听。
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早安。
谢谢你们，拜六的早上没有想去饮茶，来到这里赴属灵的盛宴。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格物神的话语实在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或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昨天跟大家讲了保罗的经历，今天就跟大家去讲彼得的事情。彼得他是一个很独特的人物。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我们常常都觉得彼得好像是很勇猛的一个人，但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人物往往都是有血有肉的记载下来。他不避讳的将一些的属灵的领袖将他的软弱也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因为我们连得不好意思啊，彼得是大使都没有怎样的软弱嘛，或者是圣经里面一些人物呢都非常是好像是很标准的人物哈。但是我告诉你，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物，如果你仔细的去研究的话，跟你跟我是同样一个类别。雅各书里面讲到以利亚是大有能力的先知吗？是的，但是他跟你跟我是同样的一个人，同样的脾性人，他们都有他们的软弱。所以当我们常常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有一个错觉，当然了，他们是大使徒嘛，当然他们是圣经里面的样板人物嘛，所以神一定会呼召他，神一定会使用他，神一定会将他恩赐赐给他们哈。不一定，圣经里面的人物很多时候只是在我们将它美化又美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人物跟你跟我是同样的。所以我自己出来去讲到，往往我都有一个使命，一个使命呢就是将一些圣经人物呢将它摸黑，讲他们的坏话，因为他们是跟我们是同样的一类的人。彼得，我们往往忽略了他的失败，我们往往只是想到哦，他是一个大有能力，是在十二使徒当中是一个最站在前头，也是主耶稣基督所呼召的十二使徒当中最亲密的最亲密的三个。我往往讲到这里，我有点不服气的。有什么不服气呢？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彼得不是第一个认识耶稣的使徒啊。你知道第一个认识是耶稣基督的十二个使徒，第一个认识主的是谁吗？
安德烈。
不知道啊、哦。
安德烈。
你知道我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Andrew。
我的英文名字就是 Andrew， 就是安德烈。我是第一个认识耶稣的。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在耶稣基督最亲密的三个使徒当中没有安德烈的份呢？耶稣基督有十二个使徒，但是当中有三个是在我们称之为他的 inner circle， 是在他里面最亲密的三个，彼得、雅各、约翰，就是没有安德烈。安德烈是带彼得信主的，但是安德烈，我感谢主，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就拿了这个英文名，就当时从来不知道这个安德烈是谁，只是觉得有点蛮不错啊，安德烈 Andrew 这个字。所以就拿了这个英文名字，后来信了主以后才发现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性格。你虽然看见我讲到在台上面讲到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觉，就是说马老师不是马牧师应当是很外向的人吧。不是，我做过一些心理测试，我是一个极端内向的人。但是安德烈这是一个内向人，彼得是安德烈带他信主，但是在他整个的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他总是走在前面，但是失败的最惨就是他。今天我们就看一下，当然是明天今天晚上我们会看他怎么样失败，但是今天我们先讲了这一段。耶稣基督怎么样将他挽回过来？我们先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这一段的事情我们都很熟悉啊。我们就从第一节看到二十三节吧，差不多整章的圣经。找到以后，请听我读了，比较快一点去讲解一些这一段经文，因为我们都很熟。这事是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么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比加利利人的迦拿人拿单叶，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了，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是彼得气着西门彼得气着身子，只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两半舟，就在小船上把那渔网拉过来。他们上了船，就看见哪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来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拿网满了大鱼，一共153条，鱼虽减多，网却没有破。也是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敢问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满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他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也是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这一段经文记载到耶稣基督将彼得还回过来。我不晓得如果你站在彼得的地位，你曾经在耶稣面前很夸口说，就算众人离开你，我都不悔不认你，就算为你死我都愿意。但是曾几何时，在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被审判的那一夜，他竟然失败了。他三次的不认主，而且这三次的不认主，如果只是去看今天晚上会再仔细来看，是没有理由的，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我们往往以为当时应当是彼得是软弱不顺。彼得在哪些人面前不认主啊？在哪些不相关的人面前不认主？今天晚上我们会再讲。犯罪、软弱，有时候是不可能的。就在以为是坚强的时候，我们就在哪里跌倒？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圣经里面都曾经警告我们，谁人以为自己是坚强的，你就要小心。很容易就是在你认为你很强壮的时候，你就会在那里失败。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一定不会失败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哪个时候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其实犯罪是没有理由的。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创世纪第三章啊，创世纪第三章哪里记载很有趣。其实圣经呢有些记载的不是那么严肃的，圣经的作者很多时候有一点幽默感，只不过我们太严肃，有时候我们念不出哪些幽默感。创世纪第三章记载到亚当夏娃的犯罪，我想问一下，看看你圣经熟不熟，莫鬼撒旦用一个什么形象来去引诱夏娃？蛇啊。我们念下去的时候，我们如果你有一点幽默感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点跟我开玩笑了吧，有一条蛇啊。所以有一些华人的牧者说就是夏娃不是中国人，如果夏娃是中国人了，这不会犯罪因为一看见蛇就长吃掉了嘛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哪里摩西有一点幽默感？为什么魔鬼撒旦用一条蛇来去引诱夏娃呢？他那么笨呢？在座的女生，如果你见到一条蛇还在哪里开口正跟你讲话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胆小一点的就立刻大声的叫亚当你在哪里然后立刻跑掉。其实亚当在旁边的，看创世纪第三章，一定会跑掉。胆子大一点的，你会怎么样？一脚踏下去，踩他几下以后，看他死掉了以后，一脚将他踢走了。他还有机会跟你讲话吗？就好像今天你，如果你出去在外面，你刚跑到教会外面，突然今天有些大耗子啊、大老鼠，跑过来跟你说：“那马牧师刚才跟你讲的话，你真的很对吗？”你看，你觉得大号这里会怎么样说？你是谁呀？一起将他踢走了，或者是抓了什么来再打他呢？还跟他谈话，所以夏娃呢，这是有点没有莫名其妙的。麻烦你魔鬼撒旦聪明一点，如果你要引诱夏娃，起码用一个小白兔的样子。很可爱的跳到夏娃的面前，你知道吗？而不是有一条蛇的蛇头在那里吐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最起码呢，你就一个好像一个小羊羔都可以吧。但是夏娃就是在哪里听的是我没杀他的话，犯罪就是那么没有理由。有很多时候，如果你想清想楚的话，你不会犯罪。如果你想清想楚的话，理性一点去思考的话，你不会犯罪。犯罪就是我们心腹有事，一口气以后，有一点像你是天，我若死就死吧，就去犯罪了。你真是死了。很多时候面对犯罪的事情，我们明明知道的，彼得知道吗？知不知道呢？知道的。所以当他不认主以后，他出去大哭了。但是面对他的失败，如果你是彼得失败了，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去处理你的失败？在你心里面你会想什么？如果你是彼得的话，糟糕了，我曾经夸口说我就是死也不会不认耶稣，但是现在他三次的不认主，而且主已经老早告诉他，那不是偶然，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一个很突发的事情，主老早已经告诉他，今天鸡叫两片，三片一线，鸡叫一线， 有三次的不可。彼得知道，所以彼得在这一段时期心里面想什么，可能我们都明白，因为我们都好像彼得一样，曾经软弱了，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曾经在问主还爱我吗？主还爱我吗？在我相信，在彼得的心里面一定问这个问题，因为在旧约的当中，以色列人也是问这个问题。当他们被掳、被灭了以后，他们都是问这个问题：主啊，你还爱我吗？神啊，你还爱我们吗？所以马拉基书那里说，耶稣基督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爱你。但是以色列人就是在那里怀疑。怀疑什么？你还爱我们吗？所以他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但是耶和华对以色列说，以扫不是哥哥吗？我却爱雅各不如以扫。重新确定他对以色列的爱。但是彼得，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好像一直都没有再提哟，一直都没有跟彼得啊。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彼得，在啊，刚才我说过，这一次第二十一章是耶稣第三次上门徒显现，前面耶稣绝对没有提到，哎，彼得，你为什么哪天晚上不认？没有提到，一次两次，你想想看，彼得怎么？心里面一定问主啊，你还爱我吗？所以在二十一章里面，这次以后他就去打鱼去了。如果你是彼得，可能你会有同样的问题，好像找来找去都找不到答案。你很想在一切的聚会里面啊，耶稣基督明明的告诉你我还爱你，但是好像一次两次都没有这个回答，你心里面就有点很不舒服。可能你说算了吧，我还是安安静静坐在这里，做一个聚会的基督徒好吧，做一个我称之为买了飞机票上天堂，现在是在那个候机室里面等待着要上飞机的基督徒好。或者是算的话，我还是回去做回我的老本行，在信息里面再去吧。可能你都有解答，但是二十一章很独特。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的这一卷书来去看的话，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非常独特。为什么独特呢？因为在一些的古抄本里面，我们找不到二十一章，就是在一些的古老的约翰福音的一些抄本，有一些有，但是有一些没有。二十一章好像是后来加进去的，所以学者们都大部分都赞同说，约翰福音应当是停在二十章三十节。因为哪里实际上好像是将约翰福音的结论已经讲了出来，但是为什么会有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呢？所以有一些的学者们就说，这个应当是后来加进去的啊，因为你可以再看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的二十四节呢，就啊好像是有人在后来加进去的啊。你说加进去就是不是神的话？不是，我们要明白圣经。每一卷书的重书的过程有它的一个过程，这个仍然是神的意思，这里仍然是神的话语，但是加进去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解。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其实是一个后记，一个提醒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四卷的福音书 有一些人解个只是说，只是说约翰福音的后记，我记得的领受是，它是四卷的福音书的后记。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当我们信主的过程的当中，当我们愿意去侍奉的过程，愿意去传福音的过程，我可以担保，你一定会遇见彼得所遇见的事情，除非你什么都不做。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很容易就落在我们今天好像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一个的处境的当中。什么处境？我称之为公务员的处境。怎么是公务员的处境？香港来的都知道以前的公务员呢是一回什么事情，可能现在的公务员也是一样，但求无功，也但求无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你不要犯错，你就安了，你就可以慢慢等到退休。退休以后，你的生活就无忧了，这个是公务员，每一天上班是9点，下班是5点，没精没血又到5点，就是这个概念。总是到一天的当中不要犯错。等到下班的时候就行了。鬼不鬼？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信了主以后，我们是等待着享天堂，好像我刚才所说，我们好像已经买了飞机票，而且已经 check in 在哪个 counter， 我们进到飞机场里面是在哪个候机室里面坐在哪里等着。你知道华人有一个，我很喜欢观察，华人。不是，当然是华人了。你看来登飞机的那些人啊，有点奇怪。他们航空公司已经安排好是哪一个区域里面去登机，但是一讲登机的时候，所有人都到那个登机闸口的当中。我们抢着要抢飞机的，但是你想去没用了，因为你的位置已经画好了吧，没有人抢你的位置吧。唯一一个当然今天呢，是有困难的，就是你的手机行李，你拼的，但是我告诉你安了。如果你拿想去的没有位置放的话，那个空中的空会免费帮你托运，不需要你拿，然后到了你的目的地，他会还给你，是免费的。那你急什么？但是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这样。到了候机室以后，主啊，你快一点来了哈！一讲登机的时候拼命的去，但是到时候我又发现有些基督徒到时候登机的时候又不想登机了，还待多久一些行不行神？我们就是这样去等待，我们就是这样去过我们的日子。所以刚才唱了哪一个杨国伦先生写的这个，写得非常好。我们在哪里失落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神今天为什么拯救我们，仍然留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他的意思。如果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接受了主，只是为了享天堂的话，我常常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今天不接你回去呢？如果信耶稣只是为了将来我进天家，我常常说我们这些人很麻烦哦。怎么麻烦呢？在我们信主到我们进天家这一段时间，我们什么灵性软弱了，遇见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遇见困难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或是你第一个人骂的是骂谁呢？遇见这些痛苦，小小的痛苦，就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有时候是你自己倒过来说，不跟人争的事。我们得不到什么时候，神啊，你为什么不给我？我们常常就是骂神，然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不侍奉，不去教会，看你对我怎么样？你这样对我，就这样对你。我们就是怎样去对神的？如果我们信耶稣，是只是为了将来进天家，进来享天堂的话，如果我是神，你们怎么麻烦？ 散了吧，立刻建立回去。你信耶稣，立刻建立回去，干脆利落，不需要等那么久，也不需要你想想在哪里去骂我。所以今天开布道会的时候，牧师在上面讲，有哪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通常都是这样枯燥的，一个人举起手来的时候，死在哪里？接他回去。然后在这边有人信主，这边教会另外一个施工按时礼拜送他回去。教会只有两个施工，布道会按时礼拜，不需要那么麻烦。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举手人不在呢？我们举手信人说我还在呢，神没有接我们回去，为什么？为什么？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谁在站在这里传道？牧师咯。所以牧师不可以死，我们可以死，牧师不可以死。不是啊，神是用每一个儿女们来传道，来传扬他的福音。他是要用你，用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就是这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当你侍奉神，当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遇见很多的挫折感，甚至面对的是你自己的软弱。除非你不出传福音，你将自己用保鲜膜将它包起来，等待着耶稣基督再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耶稣还新鲜的。除非你是这样，如果你要侍奉，如果你要出去传福音的话，你一定会遇见挫折跟你的软弱。面对你的挫折跟你的软弱，你怎么样回应？昨天晚上我跟大家讲过保罗怎么样，彼得呢？彼得有主的恩典，21章其实就是透过主对彼得的挽回，告诉我们说主今天仍然在这里，是这样的挽回过来。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没有一个软弱的人，主不可以挽回过来。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21章里我们都可以很熟悉，当他们前面我们不详细讲，当彼得知道是主，整个情况唤起他的一些回忆。他是第一次被主呼召的时候，就是在打雨的时候打不了什么，这个是彼得里面的回忆。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经历过神有多少？今天晚上会再接，今天这一天讲到，其实一直讲下去是今天晚上会再讲。今天晚上讲彼得他自己所讲的事情，在彼得的生命当中有解析的回忆。我想问你，你在你生命当中，你对神的回忆有多少？如果你能够抓得住解析的事情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这一些成为你重新站立的一个很主要的机会。我自己在1995年到1990年到1995年去了 Minnesota 开拓教会，然后到了1995年，我就回到洛杉矶，想要完成了我自己的博士学位。你看见我好像是很知道很多，其实我不是很聪明的人。我毕业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在这个我们称之为 Bullying， 就是张南和博士的那个带挂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礼仪的当中，他出来说，我现在有一个学生，他念博士学位念了16年，就是我。他说终于毕业了，16年。但是我发现后来在这个礼仪的当中，后面有一个 另外一个教授想来，十六年算不得什么，我这里有另外一个十八年的，所以我很有很多安慰，我还不是最差的人。九五年我回去念，那是遇见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困难。您心上面也非常的软弱，长话短说。但是神给我的恩典，在那里有很大的忍耐。当经过这些困难的时候，我曾经告诉神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不侍奉了。”我跑了，实际上面我真的跑了，但是神真是很幽默的卫生，神他自己连跟他吵架了跑了都逃不过他们。我怎么跑呢？我在洛杉矶里面说算了，我本来想要回来念我的博士学位，但是现在回到洛杉矶的时候，我经历过什么叫算教师所讲的recultural shock， 当你再重新回到你原本的文化的时候，你会也有这种震撼，非常困难。我说跟神啊，我不干，不干我干什么呢？没有什么可以干哦，就因为我中学毕业以后一直都是做念神学做牧师，还好在美国，他们有这个社区大学，社区大学里面有很多机会给你可以念很多的不同的行业。哪个时候我真的啊，不是空口啊在哪里白讲的说什么我不干，我真的不干。然后回去社区大学念什么？念地产 real estate。 我念完了两门课，我够资格去考这个 agent 的牌子的执照。但是长话短说，神章我返回过来以后，所以我说不轻易跟神吵架，跟他吵架呢，仍然在他掌控底下。我在北美华神里面九年的时间，北美华神到了2007年，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他需要买一个校舍，就是现在的校舍，一栋大楼，整栋，院长。那个时候梁杰聪院长跟我讲，马老师，你不是念过地产吗？我说是，但是我没好啊，没关系，焉知你得了地产的知识，不是为了现金的机会吗？所以麻烦你去监管着整个的 project 的或者买卖的过程，因为你有这一方面的知识，一下子将买卖的过程的这个责任就放在我的肩膀上面。神仍然有恩典，但是神在哪里？我还记得哪一天我还开着车，眼泪流下来，神说我仍然用你。你的记忆有多少？你记得你上一次你流的眼泪为谁而流？为你自己啊，还是为神的施工，还是为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如果你有这样的记忆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是主恩典挽回的起点。跟着我们的很熟悉，第十五节一直到十九节，十五节到十九节这里呢，我们都知道耶稣问彼得三次的问。第一次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解释更深吗？然后第二次就没有对照了，就第二次是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第三次又问你爱我吗？约翰的儿子西门。有一些学者们就认为彼得在第三次忧愁起来，因为前面两次耶稣所用的爱，这个爱字是用神圣的爱，这个是 agape。 到了第三次彼得问彼得的这个爱，他降了一层用了这个 phileo， 就是那个朋友之间的爱。 但是怎样解释有一点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这几个爱字有时候是可以混在来用的。另外一方面，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第十七节是因为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的问，讲得很清楚，耶稣三次的问，为什么问三次啊？三次这个意思是非常准有意思的，因为在犹太人当中，他问你三次，或是做三次，讲三次的意思，就是很确确实实的意思。彼得在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问他三次，他要确实知道，彼得，你爱我吗？这种的爱是一回什么事情？彼得在耶稣基督在第一次问彼得的时候，有一个比较，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那十五节，你爱我比这事更深吗？”这事是指到是什么？其实我们都没这里没有讲到是什么，所以有很多的学者们都有不同的解释。有一些说可能是前面的153条鱼，可能是他的职业是打鱼，都蛮有意思。因为当我们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爱结果过于爱主，你明白这一点？我这一句话吗？我们爱那个侍奉的结果过于爱我们的主。我们爱一个侍奉，为什么？因为我可以在里面得到我想要得到的。我们爱一个侍奉，因为他可以成功。我们爱这个侍奉，爱到一个地步，为了成功，我可以将主的话放在一旁。很多时候，我们受了今天这个我们称之为成功神学的这个影响。现在成功神学的其中一个创办人罗伯·希勒也过世，他成功吗？你知道罗伯·希勒是谁吗？不知道哈。如果你去洛杉矶。在洛杉矶以前不是现在，以前有一个叫水晶大教堂 Crystal Cathedral， 是他建立的，是他创办的。但是我说是以前因为差不多5年6年前呢，这个水晶大教堂破产了，后来呢被卖了，被放盘去卖了出去，现在是一个天主教的教会将它买下来。他的两个儿女他的儿子跟他的女儿在哪里争夺承继权，最终教会分裂。现在他的女儿跟一群的弟兄姊妹在另外一个地点重新的再开始。一个讲求成功神学的一个老牧师，他所创办的教堂是这样结束。我不是要评价他，而是说，如果今天你要侍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往往我会想到，我要成功，我要成为这个教会的什么什么什么人，人家都对我尊敬，所以我才侍奉。我告诉你，你的失败就在这里。我解一趟出来的一个东西，我在出来这个时候，我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我要在这一次里面我学什么功课，好像我出来是叫教导，好像我出来是需要透过神的话语去牧养神的儿女们，但是实际上面我问神啊，你要我学什么？所以在这一趟的旅程一个多月，我都发现神要我学习的是一个谦卑的功课，一个放下我自己的功课。怎么谦卑？怎么放下我自己呢？现在你听我的声音比较好。我出来的时候，我是很需要这样。在河南做培训，没有这个麦克风我讲不来；在北京没有麦克风我也讲不来。我在哪里祷告说，主啊，为什么我要出来侍奉你？但是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然后我的祷告就改了。为什么会祷告呢？我跟神说，主啊，我知道圣灵是你赐给我的，所以在这一趟我出来的时候，我求你赐给我话语，该讲的你就赐给我圣灵讲，不该讲的哪一些麻烦你在我的后头我讲不出声，所以我盼望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你所要我讲的。感谢主，在整个过程当中要讲的我都讲了。很成功吗？不太成功，因为在过程的当中，不是说他们不好，他们非常单纯。我一直怕我这样太复杂的事情告诉了他们，我自己觉得不太想攻击中国，不是他们反应不好，他们反应很乖，他们也非常单纯的回应我讲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我自己其实是我内心会不太舒服。为什么不太舒服呢？在整个旅程的当中，我接到两个的 message， 两个形式。一个是我的学生，我有一个学生，他太太发现了癌症，胰脏癌。知道如果你说独一的话，胰脏癌是很麻烦的一回事，心里面沉了下去，心里面很不好受，这更加不好受，更加不好受。这一趟我回去香港，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很主要的神给我的那个，不是使命的一个合适的机会嘛。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做我太太的伴娘的这个姊妹，非常好的一个姊妹，跟我们非常接近。我跟我太太跟这个姊妹非常亲密。而且呢，虽然我们分隔，他一直在香港，我们在美国。每一次回香港的时候，好像没有分开过一样，什么都谈。上一次他有癌症，我们迫切的问，好了，五年过去了，但是这一次我在北京收到了我太太的 message， 癌症复发，肺部已经有癌症。第四集心里面沉下去，问神，神啊，我在这里侍奉你好不好，不要再讲一件事情，等我回去才告诉我，等我回去才有好不好，现在我什么都不可以做，心里面好不舒服。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记得我出来的时候我跟神的祷告，我要学习的是谦卑的功课，不是靠着我的口才，不是靠着我有多大的知识，连我自己这手面对的我是很无奈的。我就坦然地去面对神啊，求你帮助我，先帮下这个，虽然像的让我在侍奉当中专一的仰望，是我学习的功课。有时候我们爱侍奉的结果过于爱我们的主，但是这里更有意思，解释是侍奉的结果吗？好像也没有讲得很清楚。这个就是圣经奇妙的地方。耶稣问你，爱我比解释更深吗？没有指出来解释是什么。但是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这个解释是由你来填的话，你会填什么进去？耶稣基督今天问你，你爱我比解释更深吗？是什么？是你的解释，由你来解。这个一定是可以让你对主耶稣的爱有可以有这一种真假的这一种的味道。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不晓得有哪一些事情在你人生的当中，你可能爱解一些比爱主更深。你说没有啊，没有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有一点警告你， 千万不要讲祷告，因为讲祷告，如果神听祷告，原来神听祷告的话，你就糟糕。你有没有讲祷告过？主啊，我爱你，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但是怎样的事情你由我来做决定？我可以什么都给你，但是怎样事情我可不可以我来做？可以我自己来做决定？你会做个怎样祷告？如果有的话，你相信神也是很幽默的神。神就说：“你爱我比解释更深。”在猜拳年会里面，或者宣教年会里面，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主啊，我可以跟随你，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差我去哪里都可以，但是就不要去哪里好不好？我告诉你，哪一个哪里，就是你的解释。神很幽默的，他就会说：“我就要你去哪里。”我写几个功课写得很惨，我有三个孩子，刚才昨天晚上我跟家人讲过，三个感谢主，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现在他们三个都很爱主，在教会里面也有侍奉，在团体里面也有侍奉，但是我的二儿子，大女儿二儿子，老三都是儿子，他很像，也很聪明。当然了，聪明也是像我了哈。学东西学得很快，我也很爱这个儿子。我跟神说：“主，我不是不愿意奉献孩子给你，老三你拿去。”二儿子留给我好不好？二儿子很聪明，老三比较高大，运动细胞很好的，还不错。不过二儿子留给我好不好？又不晓得什么，我这个孩子啊，自小五六岁左右啊，他就已经有钱，不晓得他从哪里来的。他常常跟我讲，爸爸，我长大以后我要做牧师啊！我很坦白告诉你，我做牧师这事情我很坦白，我自己是牧师，我就说我自己最近说跟儿子啊，牧师不好做呢，而且这个儿子留给我好不好？那么聪明，你做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都可以，就是不要做牧师好不好？但是他就说我要做牧师，我心里面又不敢对他说不要不准许，因为我是做牧师不可以这样做。我几个人也是很聪明，尝试用一些办法扭转他这个概念。怎么样扭转呢？跟他一起回去香港，去飞机场，那这飞机是很帅的，很英武的，在那里走过，带着人的，穿得非常非常的硬气，立刻就做教育的工作。帅不帅？帅。长大做飞机师好不好？不好，我要做牧师。身体检查，带他去做看医生。看医生的时候要抽血扫的时候，我做爸爸就拉着他的手，然后医生，不是医生，那个实验室的抽血的那个护士帮他抽血，痛了夹下去，痛了哭了，又做教育的时间来了，痛不痛？痛。长大以后，现在你给人家砸你，长大以后做医生砸人家好不好？不好，我要做牧师。真是没办法，这个才子是很大，但是神教导他很痛很痛的功课， 看六岁的女儿，六岁的女儿，她感染了一个病，那个是很独特的病，我们差一点没有了，失去了。她这个病呢是喉头发炎，但是有一种是很特别的一种细菌，这个细菌呢发炎了以后，它滋生的免疫系统将它打死以后，这个细菌的尸体会堵住肾管道这个肾脏，然后他有一天就是发烧跟肚子痛，我们带他去看医生急诊，我们医生也以为他是盲肠炎，准备帮他开刀，但是在他开刀之前就看见他因为吐得很厉害就脱水，所以就将1000cc 一个公升的水将它灌进去，但是一灌进去以后就发现很麻烦，因为看见不对劲，再用超声波再扫一看，他的肾脏肿胀大，然后灌进去的水没有办法排出来，积聚在身体里面，整个人好像气球一样胀起来，非常严谨。医生立刻将他送进这个 ICU 那个生殖治疗部，那个有儿童生殖治疗部的那个，在生殖治疗部里面，他住了6天，住了16天的医院。有一天在生殖治疗部的时候。我不是，但在医院还没有进去的时候，他突然之间昏过去的时候，我们在张医生以为不对劲，将他用办法弄醒了他以后，这个医生就问他一些问题，你知道你为什么在医院吗？不知道，失去了记忆。然后再问他，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他真是很聪明，在失去记忆里面，他就说爸爸的名字就是爸爸嘛，很聪明。但是后来他抱着头说，我头很痛。医生说他肾衰竭，水没有办法排出去，跑到脑袋里面去，脑水肿，脑压上升，现在要先去看一下他的高大淋巴瘤状，如果严重的话，要帮他打开他的脑袋，将头盖骨拿走，屈原他的脑袋的压力，但是要看看哪个情况是怎样。但是整个孩子一直抱着头说，我头很痛，我头很痛，送去现看，先去照这个 CT。那个 CAT scan， 那个 CAT scan 呢？因为要将它很安静送过这一个圈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安静。医生说没办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办法，就将他的脑袋打开，来去续缘的。我就很紧张，我太太是护士，也很紧张。我在那个 CT 的房间里面抱着这个孩子，在哪里去？所以这条歌对我来讲非常有意思，这是一首儿童的歌。Jesus loves me, ye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这条歌我将它改了，像我的孩子的名字叫 Aaron， 那就放进去。Jesus loves Aaron, yes I know， 帮他唱一遍、两遍、三遍。感谢主，在整个房间里面，他吐了，突然之间吐得我半身都湿透了。一吐了以后，他就舒服，立刻送过去来照。医生说还可以，暂时还不需要开脑，但是情况也不是太乐观。然后送他去这个生殖治疗部的时候，过程他再有这个吸气，就有3次。然后再量他的血压，下压220，一个6岁的小朋友下压150。 非常危急，而且还有一些事情他偶然停止了呼吸，然后突然之间又回来，而且延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医生说这个不行，插喉，将一条喉管插到他的肺部，帮他呼吸。当然要插的时候，在 ICU 里面就要插几个插几个的时候，我太太冲进去说我来帮忙，我是护士，我来帮忙。这个医生说你现在不是护士，你是妈妈，快一点出去，你在门口等我，我现在救你的儿子，他非常危急。我们两个就在那个房间的门口，不理其他人的眼光，坐在地下，抱着头在那里哭。我太太很坚强，也比我强。她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祷告了。”你知道这个神学教授、这个牧师讲什么吗？我跟我太太讲。我过去所念的神学，我现在不晓得怎样去祷告。我祷告什么呢？好像过去的神学都没有办法解释我现在的情况。你看看这个神学教授多软弱。我太太讲得好，不怕不怕，我们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好了。两个抱着头一起哭一起祷告。一祷告我就知道什么事情，我一闭眼睛我说主啊，就出现了这一句话，你爱我比解释更深吗？你说这个是留给你的吧，我随时可以拿回去，你要吗？你这个孩子是我的，不是你的。这个孩子他从小说要侍奉我，是我的，不是你的，你只是帮我看着他，你只不过是一个代父代母。圣经不是说教养孩童使他走神要他走的路吗？不是我要他走的路。我一祷告我知道，我明白，我说主啊我知道了，我悔改。但是我说我悔改不是说哪里就要救他，他一定要活过来。我告诉你我的祷告是什么，我说我知道我明白，现在主权在你，你要救他救他，你要拿回去我没话讲，我没话讲。但是如果你留他在这个世上，我知道你在这个小朋友身上有你很好的旨意。我就跟神说我放手，今天在你生命当中有哪一个是解心？我学得很痛苦，我学得很惨。感谢主，这个小朋友现在不小了，23岁，拉了一手好小提琴，在教会里面拉小提琴。他出医院的时候非常感谢主，他的医生说他是一个 miracle boy， 他是一个神迹的小孩。他出医院的时候他坚持不要坐哪个轮椅，他出医院我说 我推一点话，他说爸爸不要，我要自己走出去。他这个医生说不行的，因为一个人躺在床上2个礼拜，他会失去了他日常生活的20%。但是这个小朋友说不，我一定要自己走出去。右手抓着妈妈，左手抓着爸爸的手，有点跌跌荡荡的自己走出去上车。我觉得很痛苦，但是我选你的，你爱主吗？耶稣基督问你这个问题，你爱他吗？平常没风没浪的时候我们说我爱，当然爱了，为什么不爱？但是 在你人生的当中，主很具体的问你，你爱我比解释更深。由你来填，可能是你的职业，可能是你的名望，可能是侍奉的结果，可能是弟兄姊妹的赞赏，甚至可能是你的儿女，是你的家，是你的配偶。耶稣基督回问他，在返回彼得之前，他问彼得这个问题：你爱我吗？彼得不敢好像以前了，彼得只是说，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比我自己知道自己更多，你爱我吗？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按照我自己，我连我自己有没有把握我都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我，现在这一刻我爱你。也是说你喂养我的生命，你爱吗？爱不是只是口头上的爱，就是要牧养神所交托给你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群。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主对彼得的这个返回过来好像应当结束了吧。彼得已经说哦好，而且耶稣基督也讲了他对这个彼得他将来怎么样是为了荣耀神都讲了，为什么还有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呢？整个好像是插曲一样。我可以告诉你，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他告诉我们，是我们爱主，我们侍奉神，主在我们返回过来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留意，必须要留意。二十节哪里说彼得转过头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跟着，就问耶稣，主啊，这个人如何？彼得除了他面对自己的过去，耶稣基督帮他处理了以后，将他返回过来以后，彼得在这个返回过来的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件事情。他说：“主啊，我跟随你，我爱你，是。”但是他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另外一个困难。我们跟人家比较，是的，主呼召我，主要我做一个传道人，主你将我明白了，我让我的儿子放手了，但是我可能回头问啊，他呢？为什么他的儿子可以做医生，他的儿子可以做律师，我的儿子不行了？你要用我的儿子做牧师啊？如果你要没关系的，但是他呢？看见彼得这个心态，今天我们可能面对神的爱，我们没话讲，我们说主啊，我们爱你，我也愿意去牧养你的小羊，但是他呢？这里是圣灵当中有哪一个他呢？我可以很诚实告诉你，我们这一些的年纪的人，我们常常会跟我们的同辈来去比较，做牧师会跟牧师来比较，做神学教授会跟神学教授来比较。在当我出来讲道的时候，我常常跟神说，主啊，我知道你要用我，但是为什么你用他是在哪一个场景，你用我是在怎一个场景，为什么你不要我去好像格培里一样出去讲大型的的布道会呢？那只是在一个小小的教会啊，不是说你们小小啊。但是我在神面前的领袖，过去我一直的求神帮助。我有一个心态，就是说，无论哪一个教会小到一个什么地步，主要我去，我就去。是我一直的领袖。有一些人，可能他 侍奉的过程当中很顺利，但是为什么我要经过这一些呢？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去比较，啊，为什么这个教会他们发展得那么快，我们都是这样呢？耶稣基督其实不需要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在主的手的当中。这里讲得很清楚，如果我要他等到我再来，与你何干？我们今天主挽回我们之后，要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专一的跟从他，专一的跟从他，不要管其他的事情。主耶稣在这里对彼得说，啊，如果我要他等到我来，啊，这个又用广东话来翻译又比较好了，与你何干翻译的比较好像是平和一点。广东话说啊，关你鬼事，关你鬼事，不关你的事，你要做的就是专心的跟从我。什么叫专心的跟从耶稣？你知道跟从耶稣是怎么跟从？你知道你跟从耶稣是跟从耶稣去哪里？今天我们很容易，我们以为跟从耶稣，我们在宣教的联会里面，我常常有一点不太舒服的，因为弟兄姊妹唱得很兴奋，主我在这里，请差遣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我就问，你到主差遣你去哪里吗？当然去美国了，当然去加拿大了，去哪些落后的哪个村庄啊？啊，神不回了，耶稣基督不在哪里了？哪里说啊，耶稣基督不在哪里？你看看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说他在哪里啊？你知道吗？如果你留意最近的新闻的话，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哪里吗？有没有留意最近的新闻？没有啊。啊，全世界现在发生的事情，我在中国大陆都听见了，尼泊尔的大地震。你知道耶稣现在是在哪里吗？你要去吗？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2008年哪个时候，我刚好在那密西根教书，立刻有弟兄姊妹问我，王老师，如果耶稣是爱我们，为什么他出现了四川大地震这件事情？我说，你知道吗？耶稣就是在哪里？有什么证据？有。马太福音25章哪里讲到将来耶稣基督的审判？问我们6个问题，这6个问题是你跟我都需要回答。我饿了有没有给我吃？我渴了有没有给我喝？我没衣服穿，你有没有给衣服穿？我没地方住，你有没有留我住？我病了，你有没有探我？我乡下街里面，你有没有来探访？6个问题，这6个问题，其中有4个很明显发生在地震的区域里面。哪里的没有得吃？四川大地震，我看着一群小朋友跟着老师逃出来，从商圈里面逃出来到救援站，走了2天的路程。然后他在哪？那小朋友在哪里吃？给他们吃的时候，那些救援站的人说好不好吃？好吃。为什么？我们2天没吃的。那些记者进去，那些灾区里去访问，手里面只有一瓶水。那些记者都不敢自己一口将他整个瓶水喝下去，因为他知道里面有没水都不知道。他们没房子住了，都倒了。然后在新闻里面，我发现还有一件很有趣，不应该很有趣的吧？那些救援人员，我相信这个是日本的救援队，从地震里面抓了一个尸体出来。抓了尸体出来以后，他们立刻找一套的新的衣服，帮这个死者洗干净以后，他们重新穿上这个衣服。然后在哪里很庄重的去将他抬走， 对这个生命的钻研最后一口。我相信是日本的，因为日本人就有这个风俗习惯。我们呢，好了，我坐下来写一个支票送过去支持一下，直到我良心安了，我有参与帮助。还是说主说，如果你坐在一个勺子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勺子现在在哪里？在你个人。你要去吗？你说你爱主，主说你爱我比解释更深，你爱我比你安逸更深吗？你爱我比你在这里舒舒服服过日子更深吗？如果是这样，你去牧养我的羊。我的羊在哪里？在尼泊尔，在中国大陆，在 local 的川藏，在有需要的地方。哪里说好？但是他呢？我去了，但是他呢？主说我对他有另外的呼召，你不要关我的事，你专心的跟从我，你不要再看其他。手扶着你往后看，不配做。第三个，当主返回彼得，主再一次告诉彼得说：“你跟从我。”他要彼得立一个字，重新的将他自己再交托给神。从来跟从神，或是跟从主，我们需要放下我们。当然，你说放下了，我们就没有吗？你得到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主。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人，他们是要立志的。以斯拉，他立志查好圣经。但以理立志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允许巴比伦的这个文化去占有他。加勒专心的跟从神，从以色列背叛的哪一天，他已经专心的跟从神，直到他进到迦南地，他要攻打希伯人的时候，他哪天仍然专心的跟从神。保罗、提摩太，他们都要立志在神面前去跟从他。今天如果你说主让你返回过来了，你好不好也在神面前去立志？主啊，我今天要专心的跟从你。怎么样跟从？从在这里开始，你去找神要你牧养的小羊，你的羊群，可能是你的小组，可能是你的团契，可能只是你周遭的几位的弟兄姊妹，你去牧养他。怎么样去牧养他呢？起码为他祷告，服侍他们，认识他们的需要。今天晚上我们会讲多一点，你怎么样去服侍他们，带领他们。教会里面一起来到回到教会里面，要从祷告开始啊。教会的祷告会，在里面同心的为教会守望。你的读经生活，好像以斯拉一样，立志的去认识神的话语，跟弟兄姊妹的交往，回来的侍奉，很多。也是基督徒问你，你爱我比解释更深吗？如果你说你知道我爱你的话，主耶稣说：“哦，来跟从我。”怎么样跟从？你今天立志跟神说：“主啊，我在这里。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甚至说，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更大更远的西班牙。基督返回不是一个张礼，仅仅返回过来就是，他要将一个更大的托付献给你，最终仍然是那一句，主要问你：你爱我比解释更深吗？你又怎样回应？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今天虽然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你却不离不弃的一步一步的将我们挽回过来。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的失败，我们过去的软弱，我们都自以为强壮，自以为可以站立得住，但是你再一次提醒我们，彼得他虽然是强壮，但是他却软弱到一个地步，连他自己都不敢再说他爱你，他只可以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爱你。同样，我们今天软弱的弟兄姊妹，软弱的这两方面们，也在你面前说主啊，凭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信众里面也有很多我们信众所爱，但是你今天向我们发出挑战，你问我，你问我们，你爱我比解释更深。我们求主将我们心里面的解释拿去，我们完全顺服在你的爱的底下，专一的跟从你，将我们所爱交到神你自己手中。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立志说，主要帮助我们，从今以后我们专心地跟从你。我们谢谢主给我们的提醒，用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发出挑战，但愿你继续用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激动的工作，直到我们专心地跟从你。谢谢主的提醒，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